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，主导文。你们祷告时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，给您播读圣经学者 J.I. Packer 巴克著作《基督徒须知》。本书是由宣道出版社出版，翻译黄文佑，我们将以第一人称为您播读。
你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来到本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国度与权柄啊这个部分。音乐能够表达人类各式各样的情感，耶稣基督的祈祷模式也能够表达生命与基督徒之间各式各样的关系。对于救赎大功的赞美父，对吧？对神超越的伟大表示亲近，在天上的渴望他得着荣耀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渴望他得着胜利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和将自己奉献给他，愿你的旨意行。这些个已经全部在祷文的上半部表达出来了。如果根据一般的分析，把祈祷的内容分作敬拜、奉献、感恩和祈求四个部分的话，前三部已经包括在祷文的上半部之内，然后就是祷文下半部的祈求。这里表达出我们对神的倚靠，就是求他满足我们物质的需要，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，求他让我们凭信悔改，并且弃绝日常生活中不怜悯人的心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并求他赐给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有一种敏锐的感觉，使我们能够对付属灵仇敌的攻击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最后呢，像传统的祈祷形式一样，就是再次赞美他。主导文结尾的颂词并不是最好的手抄本所原有的，很多较古的抄本也付之阙如，传统上却喜欢使用它。在圣经里边，赞美神的词句到处可见，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，个人灵修的时候，赞美和祷告彼此启迪引发，而且相辅相成。当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，我们便会赞美神，若未得满足便向神祈求。不过向神和他的作为赞美，会使我们对他所做及要成就的事加增信心，因此我们越赞美就越有祈祷的感动，而且祈祷越多，赞美也就越多了。祈祷和赞美就像一只鸟的两只翅膀一起摆动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鸟啊便会向上升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其中一只失了灵，只好永远停留在地上。可是雀鸟是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地上的，同样基督徒也不应该没有赞美。在天上的和如同行在天上两个词句是主导文中两个赞美的时刻，因此呢，纵然结尾的颂词不是耶稣亲口所说的，也必然把耶稣的心声表达出来。在这里赞美的话以因为一词与祈祷连接起来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。这里所表达的一系列的思想，就是我们以充足的信心求我们天上的父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东西，赦免我们的罪过及保守我们的平安，因为我们知道神赐这些事物给他的儿女们，一方面呢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，另一方面又切合他在处理人的事情时所采取的态度，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，赞美神的权柄和荣耀， 能叫我们的祈祷更有能力，使神得着更多的权柄和荣耀。这是一个实际的事例。在这段颂词中，神的国度和权柄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字眼，表达同一个合并的意念。语法家称之为重名法，在这个古代文学中很普遍使用的。这个观念就是享有控制万物的权柄之一。诗篇103:19应用了国度，他的国原文，对，他的国统管万有。在前边的祈求中，我们说那掌管万有的神所发的救赎命令，那是国度的另外一个解释，对吧？哎，将要降临。所以呢，这里是指神对他的创造物完全的一个支配能力，代表罪恶和所滋长的奸诈，腐蚀智慧和思想的撒旦，并不接纳这里所说的主就是王，所以就把这赞美当作是假话，像他对待别的赞美一样。然而，基督徒却不是这样愚昧的，所以会自然而然地向神发出赞美。在神的统治下，他的权柄就是最实际的，不是肉眼可见而反复无常的能力，如水雷的爆炸威力，离群野象的这个蛮近，对吧？或者是一个狂妄的暴君所掌握的权势，乃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美善，给我们及全人类光荣的带来怜悯和恩慈，是神用来向全人类施恩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和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。以弗所书1:19-以下，您可以参考。诗篇给国度和权柄做了最完美的解释，就是宣称神是一位无可匹敌的人君。诗篇47:93-97:145，试读读这些诗篇，反复思想，铭记在心，然后与别的基督徒一起赞美神吧。诗篇147:1怎么说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。好，对于本节14国度与权柄经文研读，在宝座上的神，您可以研读但以理书4，诗篇145。至于思想和讨论的题目，则有第一，赞美和祷告两者怎么样的相辅相成。第二，控制万物的权柄是什么？今天神怎样行使这种权柄？神的权柄像什么？感谢主的保守。下节录音我们再见。
马太福音6:9-13，主导文。你们祷告时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